各位好，今天4月2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红伞伞，白杆杆啊！习近平躺板板。这个昨天呢，我在推上呢，把这个民谣呢稍微改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全中国呀，大概如果需要躺平的一个人，最该躺平的就是他。他要是不躺平呢，那大家就都躺平了。不过呢，大家躺平这件事儿呢，看来挺让他不爽的，或者是说让他手下人不爽的。所以呢，国安部呢，就昨天就发了一个视频，说是这个躺平这件事儿啊，是境外势力，对吧？某境外组织大力资助躺平网红，系统性炮制“躺平即正义，反内卷等于反剥削”等叙事啊，通过资金收买啊、内容操控啊等方式呢，对境内的 KOL 和这个自媒体进行渗透，目的是腐蚀这个青年思想。啊，消解奋斗精神，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怎么说呢？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国安部会把这个，这是不是真事儿？这他妈是扯淡！说白了，这是扯淡。那没有任何一个境外组织会干这种傻逼事儿。就像这个，有人说啊，中国女权运动或者某些运动、白纸运动啊，都是境外势力，他是那个做的这个事情。但实际上而言呢，境外势力呢没那么闲，境外势力干的事儿干没干过一些事儿，比如说资助中国的包括女权在内的一些这个NGO 组织，这肯定是有。但是呢，他是为了让你去进行这个所谓的性别对立吗？不是，他只是呢增加自己的说这次 KO 这些这个境外组织吧，对吧？这些人的这个花钱的渠道。然后呢，是增加这个中国女权的这种重量，大概也就是如此，并没有说让你去什么男女对立什么的，境外组织一般不干这种事儿。但是呢，这我为什么说在这胡扯呢？因为境外组织更不会去把这个说让中国躺平作为某种程度的这种意识形态，或者是说认知战的这种宣传目标，这个不是境外组织干的事儿。那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中国现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它自己产生的某种程度的这种民间自发的原子化的运动。说白了啊，这就是大概是这样。那为什么国安部要干这事儿？其实特简单，我跟各位讲一下，您马上就知道了。陈一新原来在政法委，然后呢被视作呢枝江新军当中核心成员。国安部能够交给他管，这是一个对他极度信任的这种标识。那像这样的这种人，对吧？说白了，那他现在是多大岁数呢？他是59年生的，66岁多，快67岁了，明年21大吧，应该是。那在秋季召开，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应该是59年9月1号的生日，我查过一下啊，但是可能那个没太记住。他是这个日子，那大概秋天他已经到了，这应该是68岁左右了。68岁，一般来讲他现在是正部级，对吧？那正部级一般是65岁你就要退休了。但是在这种关键岗位当中，他应该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往后拉，但是一般而言呢，也就是3年，然后你就退居二，你如果不想走，你可以退居二线，比如什么到什么政协副委员长，反正诸如此这种地方再发光发热再有2年，以备这个顾问，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就没有实权了。所以呢，他如果想68岁的时候在明年的这个21大上不退，然后再只能有一件事是干嘛呢？再进一步。说白了就是再进一步到什么呢？到副国级这一块。那副国级它本身就是七上八下嘛，对不对？它可能就能够继续延续自己这政治生命，对吧？这有追求的人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对吧？你看南圣上，对不对？当然还有川普川老爷子，这都啥岁数了，还为全世界人民指要不指明方向，要不满世界折腾呢。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呢，当然他也不一定敢退，因为国安的这个位置上得罪的人太多了，对吧？他如果要退下去的话，说不定，而且他不在核心圈子里，如果什么时候这脏水泼过来，就有可能。你像咱圣上是一个完全不念旧情的人，只要是你让他给封上了，那你有可能就出问题， 你退了休一样可以把你弄下来，所以呢就不能退。这都是一条这个万，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没有退路的这条仕途。然后干嘛？就等于是说他要把自己再进一步副到副国级，比如说到了这个国务委员，对吧？哎，他用国务委员的这个衔儿，他到副国级了，也没有真正退。这是不一定非得是说其他的一些政职，当然国务委员之类的这种副国级的这种衔儿也可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以来呀，哈，就是他在这个22年10月份接任国安部长之后呢，就是这个部公开发表声明的频率就特别的高。各位你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他本来原来传统国安部是干嘛的，就传统的这个反间谍啊，这个什么这些水面下的工作，一般来讲普通老百姓是不会看到国安部发生的，很少能看到。但是在22年10月份他接任这以来呢，就是他频繁的把这个经济金融啊、青年思想啊、文化领域发生啊这种事儿，就纳入到一个叫什么呢，叫总体国家安全观。到这儿去了，到这儿搁这儿了。然后呢，比如说今年就有一回4月15号的时候呢，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他一篇署名文章，那提升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安全能力这篇文章，就强调呢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吧？金融冲击风险，然后呢把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金融安则国安这个搁到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叙事当中。你说金融安全算不算国家安全？当然算国家安全了，对吧？你比如说万一这个就是这叫地方债完全爆雷，产生这连锁效应，那不是国家安全是什么？但是一般来讲国安部不管这个，这归其他部委管，但是他把这个搁在这儿了，这是干嘛？就现眼包，显眼包啊，不是现眼包啊，这个不太一样。那就是把这金融安全明确纳入到这国家安全范围呢，那就是这个国安近年来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对吧？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进入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领域当中，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叫什么，应该叫做意识形态的某种话语权的争夺呀。他当年在政法委的时候就说过一件事，就是要培养自己这方面的政法类的网红大 V， 他其实很懂这些东西，然后呢现在就把这些东西全给他弄起来了，是要把国安部拎到水面上来，然后把这隐蔽战线变成这个显性战线，这不就是很简单吗？就是给上面看的，对吧？我在这儿干了什么事儿，我把这国家安全给外延，就是他所谓的外延嘛，那一般是内核，是反间谍什么的，我把它外延扩大，就增强，无形当中要增加自己的权力，并且显示自己是个显眼包，我就能干这些事儿，这些东西都属安全的，你把这东西，我是离不开的这个人，只有我的这个眼光看到了如此长远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形势，这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对吧？那他想往前走这一步，那谁能拦他呢？因为这个部门啊，哈，属于一个非常强力但是非常隐蔽的部门，必须本身呢又得到这个胜券，对吧？这是简在地心，又他又本身又是枝江新军的一个被视为枝江新军的核心成员，那他只能看着他跳了。但是会不会遭到阻击？他本身又是不是能够到副国级，然后再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个不好讲。这个呢，也是留给咱们这个中南海听床师们的一个话题，对吧？我只能说，这种在官场上，以我自己对于官场这方面的了解，以及包括他们这些人的这种出处，大概而言，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说是不是这事儿是真的？这有没有这种？这境外组织干这些事儿，我可以明确的说，其实是没有的。那为什么把躺平这件事儿，这个给拎出来呢？对不对？那表面上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呢，如躺平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啊，消极怠工。什么消极怠工？原来前苏联的时候有过这么一条法律，就是呢，你如果消极怠工，就把你给那个抓起来，让你强制劳改。这前苏联的时候干过这事儿。这个 中国呢也有这样的消极怠工，但是现在已经不太去把这事儿说了，它也不是一个刑责。但是呢，如果你把它上升到国家安全这一块呢，那它就算是某种程度的，这是进入到刑责的领域，并且是一个很高层的刑责的领域，这是一个。那这样的话，它跟中国整个的这种所谓的大形势是一个相配合的。因为如果你在这边什么这个消极怠工啊，然后呢包括你把它叫躺平也行吧，哎，那对中国的经济不是件好事。我一直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就跟大家交流这事儿嘛，中国咱圣上想把中国变成一什么工业斯巴达。工业斯巴达这个事情，他要是把它就是整个国家建成之后，那就是如臂使指啊，你指到哪儿打到哪儿，打到哪儿我再画一圈，这就是咱圣上干的活嘛，对不对 ？OK， 好。但是首先你得是听指挥，我要打哪儿，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打哪儿，但是你要去打这件事儿，你必须得先干得了。那你躺平，你就不就等于是把我这个整个国家这事儿给弄瞎了吗？对不对？你都躺平了，那我的税基去哪儿了？我的这个将来如果万一打仗，大家全比如说美军咔咔就弄着枪进来了，一看哟，嘿，人民战争，或者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或者14亿人民组成的血肉长城，发现诶，全躺这儿了，这事儿怎么玩啊？那不行，这等于是你对整个的这个社会，包括体制，包括这个党，有一种无声的抗议，并且不再成为它的燃料或者韭菜。韭菜全倒伏了，这怎么说呢？你看最近刚刚的这个，现在这头茬韭菜下来了，我一吃，嗯，挺好吃的。那第二茬、第三茬可能还行，第四茬，夸叽一看，哎，韭菜全趴了，你怎么扶都扶不起来，这事儿怎么办？那当然不行。所以呢，他就会把这个东西上升到一个境外势力的高度。他给哪些人看呢？给不是给躺平的人看的，是给那些基本盘看的。基本盘看着，哎呦，哦，原来是这样。这些人宣扬这东西不对呀。原来我即使我这个我虽然我活得很差，对吧？但是我应该作为一个韭菜，我应该这种坚挺昂扬的，你就可以在这儿把这继续给国家发光发热，对吧？这个做贡献呢，那大概就是这样。这是其中之一，这是表面上的现象。那第二，真正意义上的这是现象是什么呢？因为呀，害怕。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东西跟某一些曾经有过的社会的这种运动非常的像，就是它虽然在内核上它完全不一样，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比较像的。比如说外在的这某些表现啊，给大家举例子，圣雄甘地，各位这都知道吧？他发明了一个什么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各位您想想看，什么叫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大概是在1920年到1922年的，然后后续还什么延税游行啊这些东西，那就是它是一个当时反英国殖民地的一什么呢？主动的政治策略，对吧？那就是大规模的拒绝合作，比如说吧，抵制英货，拒绝纳税，罢工，公民不服从。那这个呢目标非常明确，对吧？自治独立，对吧？甘地强调什么呢？他是强调一个非暴力不是懦弱，而是比暴力更强大的力量。说白了呢，你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呢？甘地的这个他还要组织罢工啊，拒绝纳税啊，抵制什么这些东西，他是一个行动型的。但是呢，中国这个呢，他其实是不行动的。可是你发现没有，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家全都不跟你玩暴力的。我不去跟你说，哎，我去砸东西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吧？我直接在那个哪儿一躺平了，我不去干活，你自然税金就没有了，对吧？或者是说你我挣一点小钱，我就直接去躺平了。你看有很多时候像那些住挂壁房的那些人，那工作一天他大概呢能最低标准的生存可以生存三天，那我就干一天歇三天，对吧？这个可以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去哪儿找他去收税去？你都是你虽然是说隐藏的这些税费比较多，可是他的消费额都不够啊，你的像这样的税你就被侵蚀掉了， 对吧 ？OK， 这其实也是属于什么呢？一种非暴力状态的不合作，他不跟你这块的合作。这是一个社会运动，还有一个什么社会运动？原来波兰团结工会，我记得应该是波兰团结工会，应该是什么啊？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知识分子哈维尔，哈维尔呢，就是在78年呢出过一本书，叫《无权力者的权利》，对吧？就是他啊不是团结工会，刚才我真是脑子突然就转了，应该是捷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个咱到时候再说啊，我到时候再查一下。我就印象当中他是什么呢？他有一个叫无权者的权利，对吧？那就是他说呢，集权呢或者后集权体制的要求要求什么呢？人人都活在谎言里，对吧？挂标语啊，假装相信意识形态啊，就是抵抗方式是什么呢？抵抗方式是这个个人加这个小群体，叫活在真实中啊，这是他的一个，或者是反政治的政治。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概念，就是呢，我不把你政治宣传当一回事儿，我要活在我真实的生活里，对吧？那比如说他举个例子，就是我不挂你这横幅，你这个挂这个标语，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其实所有人其实并不把这些标语真正当回事儿。比如说这个24个字是诸如此类的，还包括咱圣上的某些语录啊，就是这些各种各样读完书皮之后的这个各种语录出来了，然后都在墙上都在挂着啊。比如说成功不必在我，或者说我在必不成功，像这样的东西 ，OK， 你全都给挂上了。那很多人干嘛呢？他就是用一种其实无所谓，他也不相信，但是他会挂这个语录。哈维尔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你可以不挂这个语录，你不用去反对他，你只要不挂这语录就行了。这也是某种程度呢非暴力不合作。我没有暴力啊，我只是不挂他而已啊，或者是给他搁在一特别不显眼这边他看不见，你要求我就给你挂一天，然后呢有功夫我就给你拆了。那从上到下的这种反抗，就是他跟躺平，你发现没有？有没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有没有这点？哎，大家都不把这个东西当回事儿。然后呢，你躺平的人，你指望他去给你政治学习吗？你指望他去那个给你去那个上街上街唱个语录歌吗？这肯定不行啊。这相当于什么呢？各位，你可能岁数小的人不知道。那岁数大点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时期很多情况下如火如荼的啊，如火如茶的，咱圣上你估计能念出茶来，如火如荼的在各种各派打的时候，互相闹的时候，有一波人叫什么是逍遥派。这个其实很多的人被批判就是在如此。你想啊，他跟逍遥派其实很像，就是逍遥派就当时被这些战斗精神很强的这些人，或者是说官方意识形态就批判说，你不参加这政治运动你算干嘛呀？你这么强的政治运动，这动员力，我他妈的你居然敢不参加，这个肯定是不行。躺平像什么？就像在文革里的逍遥派，他只是没有当年逍遥派那么危险，但是在国党看来，在一个集权政府看来，或者你光叫威权政府后集权政府，这都无所谓，你这种实际上而言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反抗，是从他的内心当中的进行的这种反抗，这个更要命，对吧？因为这样的这种情况你是没有办法，你怎么去入罪？你 KOL 你可以说你接受这境外势力的这个钱了或者怎么样，对吧？这个你还可以给人栽个赃啊，就像那个警察似的，把这毒品好像是02年的时候不就有一帮人嘛，把这个毒品给这个搁在出租车司机车上，然后呢为了邀功请赏嘛，对不对？判了好几个死刑，坐了10年牢才出来的。像这样的这就是后来因为证据不足嘛，那没把这死刑给判死，然后呢转手10年之后这出来了，只能国家赔偿，对吧？像这样的，那你可以栽赃 KOL， 但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些躺平的人全给干掉了，除非你是像前苏联似的把那个就是叫消极怠工进入到法律。但是你搁现在你是不是能够进入到这法律，我个人是表示怀疑的。因为中国这边很难说能，虽然是说它这些地法比较应该说比较随性嘛，但是你要真把这东西弄上去，估计也很难有人说认可这件事儿，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他就非常觉得害怕，这第二层他是怕这个形成一种某种程度的这种社会运动， 这种社会运动一旦成型的话，它跟当时的这个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以及哈维尔的这方面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对，我想起来了，哈维尔还真是他妈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波兰团结工会是那谁？是叫什么来着？那个我忘了，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啊。那这个，就等于是说，它都具备着某种程度的类似性、相似性。但是呢，说白了，这个东西呢，它又完全内核又不一样。这有中国特色，躺平运动跟这个跟这两种都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地方。为什么呢？就是都是拒绝这个压迫者呀，或者这体制啊。对吧？那这个呢？比如说吧，甘地啊拒绝买英国货呀，然后缴税啊，让殖民统治成本飙升，这是一种；哈维尔呢拒绝参加谎言表演呢，让极权意识形态失效，失去日常合法性，对吧？哎，那躺平是什么？躺平呢是拒绝这个内卷的奋斗叙事，让割韭菜、国家崛起的机器呢少一个齿轮，大概是这样的。那这种呢？21年的时候，其实中国的网络上就大量讨论过这件事儿，就是说呢，躺平啊，就是比作甘地式的这个非暴力不合作，说呢，就是韭菜躺下就隔不动啊，隔不着嘛，对吧？原子化社会的反抗策略。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有一个有非常大的不同，一个呢是主动的，对吧？比如说吧，这个甘地的，它是有组织，高度组织化，高度主动的。然后呢，群众运动有明确的纲领，然后呢，领袖行动时间表，对吧？你罢工游行嘛，肯定是有行动时间表的，是政治革命，对吧？它是某种程度的工具。那哈维尔这个呢，虽然是主动，但不是传统的政治那种政治行动，对吧？鼓励这个小规模呀、日常的这种真实行动，那从下到上的这种所谓的改变，但是它依然呢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种目标的。而且有自己的这种行动准则的，这个跟中国这个就完全不一样。是什么呢？中国呢是被动的，去组织化的，而且是个体化的。这种情况下呀，哈，就是因为中国现在没有人能冒头干这件事，所以冒头的最多就是一些 KOL 看到这个自媒体，看到这个话题比较热，大家呢把这个自己的眼光延伸过去。最多到这程度上了，对吧？你抓几个这些人，但是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纲领，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甚至于没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事儿。那从坏的方面说，这个形不成一种真正的社会合力，因为你没有一个现成的纲领和组织的时候，政治运动一定要有这些东西，否则的话，你即使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东西给你推到前台了，整个运动全面铺开了，它依然没有能够成为某种程度的改变整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一个方式，它只能被动的去改变。那像这样的这个，这是它的坏处。那好处是什么？好处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找人谈判。这个原来我跟大家在交流这个当年我们六四时候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虽然年纪小，那会儿我十七岁，也是在广场的，那参加了一定的这种政治活动。这像这样的这种情况跟这个有一点像，但是又不完全像。广场呢是谁不激进，谁就被刷下去。那有广场效应，最终中共是没办法找到一个可以领头的人去谈判的。你怎么谈判？你如果他这块跟你谈了，底下学生或者市民咔叽就给掀了，这没有谈判。这个更要命，这是他妈一原子化的组织，对吧？原子化的什么概念？就是你找不着头，你去怎么去跟人谈判？这是一个政治运动吗？是一个整体的组织活动吗？都不是。我一直在强调说，很多人说什么时候上街？上街其实很简单，你大家都觉得该上街的时候，你心里会有那种悸动，这种冲动的这种心情，你就顺着自己心情去上就好了。如果说大家你还觉得没到，人们在这方面有一种，就跟说白了跟那个什么跟动物一样，有一种直觉，你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那像这样的这种组织情况原子化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了，对吧？他也没个组织，没个牵头的，你跟谁谈判去？中国是不让你有其他组织的，你但凡有其他组织，我是可以去跟你谈的，甭管是最后谈的怎么样， 对吧？这事儿咱能平了。你像台湾也是如此，台湾为什么蒋经国把这党禁开了呀？党禁为这特别牛逼在这儿，因为你平时你全都在这底下都潜伏着，对吧？没有形成一个整个的合力，没有浮到水面上，你跟谁谈？你把他抓了，下边又出来了，那这怎么弄？所以干脆我把党禁开了。如果你赢了，那我踩着你，我踩着你就下台了。那我下台之后，你还不用清算？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党争。这个不行，中国是不允许这个事情的。没有任何真正能浮上水面的，海外可能还有点，但是海外这帮人又全都比也是一盘散沙，没有办法去跟人谈判的一种社会运动，这个中国最害怕了，而且是他整个的波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层层级级，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没有一个真正目标啊。原子化的社会运动最大问题出在哪儿？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甘地他们是有的，甘地的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民族独立，对吧？就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愿景，自给自足的印度，哎，我就自己民族独立了，我就要把这个国家归到自己手里，这个你可以干这事儿，对不对？哈维尔呢，他有一个目标，对不对？那个就是摆脱这个后极权谎言呐、啊，建平行社会呀、啊，或者怎么样的。反的是意识形态表演的本身，他解构这个东西，他也有一个这种目标。那躺平没有啊？躺平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啊，就是他是反，他是后政治运动，或者是后奋斗，反后奋斗，就是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内卷。哎，成功学加国家叙事，这种复合的这种压力，这他反的是这个。但是你说他具体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啊？没有啊，怎么有啊？就是他停留在于什么呢？个人疏解的一个层面上，对吧？他也不求改变系统，就是他就求自己不卷。然后呢，他接近什么呢？有人说呀，这个东西接近呢，就是马克思，妈的，马斯克这两年太火了，总把它闹混。像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的反异化，就是你这个整个这种社会，包括利维坦，包括工业社会，他把人给异化掉了。就像那个谁，当时的卓别林不是演过一个那个大都会嘛，什么这种，然后拧螺丝啊，然后诸如此这种玩意儿，好像是那片子，那是整个把人异化的，他有点像那个玩意儿。对吧？他也没有所谓的建设性。你甘地是有可以建设的，那哈维尔也可以建设，对吧？但是呢，你这个躺平主义宣言就是没有形成运动，没有政治目标，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就很麻烦。没有目标的东西，你怎么去解构它？对吧？它是从直接的生活上直接来的这种玩意儿。所以说呢，就是躺平是什么？躺平是当代的中国。在这个社会主义市场加市场经济加民族复兴的这种虚假的这种语言之下呢，语境之下呢，这个压力是什么呢？这个压力是内生的，它是一个高房价呀、职场内卷呐、官方奋斗叙事啊，这些东西全加在一起，它是一个内生的一个语境，对吧？它可以被迅速压制，但是它1927年的时候，其实呢已经有一定的压制了，但是。这东西像什么？像阴燃的火一样，你别指望着说，你如果整个社会底层蔓延的时候，咱圣上再怎么摇鸡巴甩蛋，满处去浇去，它也依然没有可能把整个底层这种阴燃的火，它给你浇灭了，因为这不是他能力之所及的，他尿量不够。说白了，他尿量不够，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在长期看什么呢？他会放大呀，这个经济、人口压力呀，这种东西。因为这种叙事，就躺平这种叙事会什么呢？就更压低生育率，对吧？然后更压低消费。所以说呢，他就是叫什么？有人曾经有一形容，叫做呀哈，安静的内移民。就是境内移民，因为问题为什么？就是老说我们这帮人在境外啊，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岁月静好啊，这个好山好水好无聊，那大概有点这个到国外躺平嘛。实际上在国外没那么躺平，这现在这个、你看日本这边这么麻烦，我一会儿我上传这个文这个节目可能是说晚一点，但实际上我早点起来了，早点起来之后我就直接那个要去办公室了。 这个在家里录完节目，在我小公寓录完节目，我这要办公室干活的。各位不要觉得说在国外你像我这样的就可以躺平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除非资产特别丰厚，否或者拿到了特别好的，还得拿到身份，否则大家也是这样。但是只不过我们内卷这些东西呢会少一点而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但是呢这个呢国内很多人觉得移民出来就算是这个就算是躺平了，对不对？不就内卷了吗？那他这种像什么内移民，我就从这种你的这个整个叙事的框架当中跳出来，我变成了我自己的在国内的某种程度的移民，我不在你的这个整个叙事框架里边了，我不跟你去卷了，大概是这样一个。那你不卷他们老爷吃什么？不去，这简单吧，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从外延的一些定义上，从各种类比上有点像，这个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哈维尔的真实的生活或者反政治的政治，有一点像这个东西，但是它的内核不完全不一样。而这个内核的不同，也导致了中共在这方面的这个镇压失效的可能性更大。你没有办法，你不可能去打空气，你不可能去把这个整个这个社会上弥散的这些经济上，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但是你又摸不着看不见的萦绕在人们身边的这种经济上的内卷，然后呢职业上的内卷，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如意，你给它驱散掉，你是一拳是不是打在棉花包上，而是打在空气上，而这个空气是萦绕在每个人身边的，你无法去除的，就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